现在我们来到大学路一带，和前面几站相比，这里的气氛会轻很多，也更日常。前面的总督楼旧址、教堂、信号山都带有比较强的纪念性或观看性。大学路不同，它更像老城生活被重新使用后的样子。你会看到街角、院墙、树影、咖啡馆、行人和拍照的人。这里当然也有被反复打卡的角度，但如果只把它当作拍照点，就会错过它在这条路线里的作用。大学路这一站，重点不是证明某一栋建筑有多重要，而是观察历史街区如何进入今天的生活。请你看三个细节。第一，看街道宽度。这里不像大马路那样强调通行效率，它更适合慢走、停留、转身和闲看。第二，看建筑和店铺的关系。老街区里的建筑被今天的人继续使用，历史不是封存在橱窗里，而是在新的经营、休闲和社交中被重新解释。第三，看人。游客、居民、店员、拍照的人，会让街区呈现出一种不断变化的日常节奏。这也是青岛老城有吸引力的地方。它不只靠宏大的历史叙事，也靠许多可感知的小片段，一段院墙，一棵树的阴影，一个转角，一面被拍了很多次的墙，一条适合慢慢走的路。你不需要把每个细节都记住，只需要意识到，老城并没有停在过去。它一直被今天的人使用，也一直在被今天的生活改变。在这里，建议你把景点的概念暂时放一放。大学路更像一段街区体验，而不是一个需要站在固定点位前听完介绍的对象。你可以边走边听，也可以在某个不挡路的位置停下来，看一看门牌、橱窗、树池、墙面和拐角，看他们怎样把老城的历史感变成今天可以使用的生活场景。这种街区类站点对产品也很重要。很多付费讲解只会把注意力放在大景点上，但真实旅行里，游客往往是在这些过渡空间里形成记忆的。一个转角、一家小店、一段树荫，可能比一段复杂介绍更能让人记住城市。我们的讲解要做的是帮你意识到这些日常细节并不普通，它们正是老城继续被使用的证据。当然，也要保持一点克制。不要把每家店、每面墙都讲成历史传奇。大学路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把历史街区和当下生活放在一起。它允许轻松，也允许停留，允许拍照，也允许只是慢慢走过去。你可以在这里给自己一个小任务，找一个不那么显眼的细节。它可以是一段被树影遮住的墙，也可以是一扇旧窗、一段坡路、一处院门，或者人们在街角停留的方式。找到以后，不需要立刻拍照，先想想它为什么让你觉得像青岛。很多城市的识别度，就是由这些小细节一点点积累出来的。这也是我们做小程序讲解时很想保留的部分。传统导游容易把讲解集中在著名、必看、打卡上，但自由行用户真正需要的常常是一些现场提示，站在哪里看，什么时候回头，哪种细节值得留意，怎样避开只拍照不理解的旅行方式。大学路这一站，正适合练习这种轻一点、细一点的观看。所以在这里，听完讲解以后，也不用立刻切到下一站。可以让路线稍微松一点，让自己在街区里多停两三分钟。青岛老城的日常感往往就在这些不赶时间的片刻里。如果这里人多，建议你不要在最拥挤的位置停太久，往旁边走几步，找一个能同时看到街道、树和建筑边界的位置。这样的角度更接近大学路真正的气质，它不是一张静态明信片，而是一段正在发生的街区生活。下一站，我们去德国监狱旧址博物馆一带。路线的语气会变得更沉静一些。前面我们看了海湾、权力建筑、教堂、 山景和日常街区。最后一站要提醒我们，城市记忆并不总是轻松漂亮的，它也包含更复杂、更需要谨慎对待的一面。